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众人都起来，把耶稣接到比拉多面前，就告他说：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，禁止纳税给凯撒，并说自己是基督，是王。比拉多问耶稣说：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：你说的是。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：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。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：他生获百姓，在犹太遍地传道，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。比拉多是主后26至36年罗马帝国派驻犹太行省的犹太巡抚，他的驻地是凯撒利亚，逾越节期间才移防耶路撒冷，以备发生骚动事件。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描绘，比拉多个性倔强，冷酷无情，从不愿意屈尊俯就犹太人，所以与本地人的关系紧张。当时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被赋予有限的自治权利，除了对于擅闯圣殿内院的外邦人，公会并无判处死刑的权柄，所以必须把耶稣接到比拉多面前，让他按罗马帝国的法律判耶稣死刑。犹太公会因主耶稣自称神的儿子而定他死罪，但罗马帝国并不过问犹太人的宗教纷争，所以公会并不能用宗教罪名向比拉多控告耶稣，只能用政治罪名来诬陷他。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，禁止纳税给凯撒，并说自己是基督，是王。前者是捏造，后者是扭曲。比拉多问耶稣：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但主耶稣并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说：你说的是，让比拉多自己去判断。因为主耶稣并非比拉多所说的那种王，他的国度并不是属这世界的政治国度。若是主耶稣自命为地上的王，就是与罗马政权对抗。但比拉多已经明白主耶稣的国不属这世界，因此他第一次宣告主耶稣无罪：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。但这个判决却无法让犹太领袖们满意。比拉多一听见就问：这人是加利利人吗？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，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。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，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，因为听见过他的事，久已想要见他，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，于是问他许多的话，耶稣却一言不答。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，极力地告他。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，戏弄他，给他穿上华丽衣服，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。从前，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，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。比拉多知道与犹太宗教有关的案件很容易闹出乱子，难以向罗马皇帝交账，所以他一听说这人是加利利人，就赶快把案件移交给加利利分封的王西律安提帕，表面上是尊重西律的权柄，实际上是想摆脱烫手山芋。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，指耶稣是加利利人，并不属于比拉多担任巡抚的犹大行省。西律安提帕的首都是拿撒勒附近的塞弗里斯，他可能也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，所以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。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，证明从前吓唬耶稣说西律想要杀你的法利赛人是在撒谎。西律安提帕从来都没有见过耶稣，但早就想见他了。他实际上对真理毫无兴趣，只是抱着娱乐的心态，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。人若对真理毫无兴趣， 主耶稣也不会用神迹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，所以他一言不答，任凭希律和他的兵丁藐视戏弄。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主耶稣完全放弃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，因为他不是活在自己里面，而是单单注视神在一切背后的管理，因此坦然地接受一切环境。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，极力地告他，犹太宗教领袖竟然和以东人的后裔希律安提帕走到了一起。过去为了埋葬那位应许之子以撒，雅各和以扫走到了一起，现在为了埋葬这位应许之子耶稣，雅各的子孙和以扫的子孙又走到了一起。给他穿上华丽衣服，可能是用废弃的长袍把耶稣装扮成王，用来讽刺和羞辱他。主耶稣在希律面前的沉默，使希律和手下以为他只是个无力自辩的软弱者。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，表示希律看不出耶稣有什么罪，就顺水推舟地送回去，表面上是尊重比拉多的权柄，实际上是想从麻烦里脱身。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，可能因为比拉多曾经杀害加利利人，侵犯了希律的权柄，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，指比拉多和希律礼貌客气，有来有往，都想请对方来做决定，好像一对互相谦让彼此尊重的好朋友。这就应验了诗篇的预言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为了反对基督而结为兄弟，比拉多和希律为了推卸责任也成了朋友。但稀奇的是，恶人可以因为反对基督而成为朋友，信徒却常常为了拥护基督而彼此征战。恶人可以为了作恶而联合，信徒却常常因为行善而分裂。比拉多传奇的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借这人到我这里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。看哪，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，在你们面前审问他，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。就是希律也是如此，所以把他送回来，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。故此，我要责打他，把他释放了。每逢这节期，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。众人却一起喊着说，除掉这个人，释放巴拉巴给我们。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，下在监里的。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，就又劝解他们。无奈他们喊着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，在你们面前审问他，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。这是比拉多第二次宣告耶稣无罪。就是希律也是如此，表示连熟悉犹太律法和风俗的希律也查不出耶稣的罪。我要责打他，并不是表示耶稣有罪，而是为了给犹太领袖们出气，好达成妥协。一个人若是在原则上妥协，就已经失败了，因为妥协并不能达成目的，反而使犹太领袖们得寸进尺，绝不让步。除掉这个人，释放巴拉巴给我们。众人宁要罪人巴拉巴，不要义人耶稣。这恰好印证了救赎的基本法则，义的代替不义的。巴拉巴可能是分锐党的首领，曾经在叛乱中杀人。巴拉巴是一个真正的叛乱分子，主耶稣却不是。巴拉巴是一个假的弥赛亚，主耶稣却是真的。但犹太领袖们却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，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。 众人喊着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这就应验了主耶稣对自己的预言，为我们受了咒诅。钉十字架是当时罗马帝国最残酷的死刑，只适用于杀人、叛乱等重罪犯人，而罗马公民按法律规定是不可判处此极刑的。这些众人竟然对自己的同胞如此残酷，可见他们对主耶稣恨之入骨。这些要杀耶稣的众人是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，也就是犹太领袖和他们的支持者，其中不一定包括那些欢迎主耶稣进城、喜欢听他讲道的百姓。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，为什么呢？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？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，所以我要责打他，把他释放了。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，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。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，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、下在监里的释放了，把耶稣交给他们，任凭他们的意思行。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？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。这是比拉多第三次宣告耶稣无罪。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，表明这群人很有影响力。比拉多曾经两次引起重大抗议事件，积累了不少民怨，所以他们威胁要举报他。你若释放这个人，就不是凯撒的忠臣。比拉多并不想处死耶稣，但众人的声音却得了胜。他的最终选择就像今天的许多政客和公众人物，为了要叫众人喜悦，只好牺牲真理原则，但又想在良心上撇清自己，结果就活在自欺欺人里面。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，做出奖恶罚善的判决。这个判决既不是根据罗马法律，也不是根据圣经真理，而是根据人民的意愿，任凭他们的意思行，也就是顺应民意的呼声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罪人的本性就是人人都自以为如神能知道善恶，所以地上的政治天然就有一个困境，独裁者可以为所欲为，民主却让人人都有机会作恶。皇帝想当昏君，固然谁也拦不住，百姓想要做暴民，更是没人劝得了。带耶稣去的时候，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，他们就抓住他，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，叫他背着跟随耶稣。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，内中有好些妇女，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。耶稣转身对他们说，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不要为我哭，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，因为日子要到，人必说，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、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。那时人要向大山说，倒在我们身上，向小山说，遮盖我们。这些事既行在有枝水的树上，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？十字架本来应该由囚犯本人背负，但主耶稣经过了鞭打，此刻已经体力不支，所以在半道上背不动了。古利奈人西门是一位来自北非的犹太人，古利奈就是北非的利比亚，西门是个犹太名字。他可能大老远地来到耶路撒冷守逾越节，为的是实现平生的夙愿，却被罗马士兵抓住，强迫去背负一个死刑犯的十字架。这件非常耻辱的飞来横祸，最终却使他得着了一位救主。西门全家可能都因他被勉强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 而最终蒙恩得救。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，表明当时有许多犹太人同情耶稣，或者信从耶稣。那些大声催逼比拉多处死耶稣的人，只是犹太公会及其支持者。主耶稣在前往受死的路上，所顾念的不是自己的遭遇，而是耶路撒冷的结局；所盼望的不是百姓的同情，而是百姓的悔改。所以耶稣对他们说：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不要为我哭，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，因为耶路撒冷被毁的命运已经不能改变了，百姓若不悔改，也将要遭受可怕的灾难。古时犹太妇女若是不能生育，会被认为是不幸，但到了耶路撒冷被毁的那一天，孩子们将要忍受极大的痛苦，所以倒不如没有家庭来得好。所以说，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，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。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，向小山说遮盖我们，这是引用何西阿书十章八节，指人们将因无法忍受持续不断的痛苦，宁愿死在顷刻之间以求解脱。这些事既行在有枝水的树上，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？这句话可能是一句谚语，有枝水的树本来不该被烧，现在却被烧了；枯干的树原来就该被烧，结局就更糟糕。同样，无罪的义人现在都要受苦，那么有罪之人将来又会有什么结局呢？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当下耶稣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。两个犯人可能是与芭芭拉一同作乱的两个强盗。独楼地原文的意思是头盖骨，可能因为这个小山丘的形状像人的头盖骨。希伯来文是各个他，英文名加略是从拉丁文转译而来的。现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在希律时期位于耶路撒冷城墙外面，很可能就是各个他的原址。又定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，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。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因为主耶稣上十字架，就是为了这些钉死他的人。十字架是罪人的刑罚，也是神赦免人的方法。从历史上看，是犹太人和罗马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从实际上说，也是你和我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。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为所有人的罪上十字架，使凡接受他为救主的人，罪就能在十字架上得以了结。这样，十字架不再是罪人的尽头，而是成了赦免之恩的源泉。凡是带着忧伤悔改的心前来的人，他们在十字架面前所听到的是：父啊，赦免他们。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，这就应验了大卫的预言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拈阄。因为按罗马的惯例，被处死之人的随身财物都归给行刑者。百姓站在那里观看，官府也嗤笑他，说：他救了别人，他若是基督，神所拣选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兵丁也戏弄他，上前拿醋送给他喝，说： 你若是犹太人的王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，写着，这是犹太人的王。官府也嗤笑他，这就应验了大卫的预言，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。他们撇嘴摇头，说，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吧。耶和华既喜悦他，可以搭救他吧。他若是基督，神所拣选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这话表明，他们既不认识基督，也不认识神的儿子。因为基督道成肉身，不是为了救自己，而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主耶稣不肯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正是要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兵丁也戏弄他，上前拿醋送给他喝，这就应验了大卫的预言，我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。醋就是发酸的酒，有麻醉作用，但主耶稣尝了就不肯喝，因为他要承担世人之罪当受的刑罚，一直到死。十字架就是舍己，主耶稣上十字架是为了救别人，而不是救自己。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，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这是犹太人的王，这个牌子是用希伯来、罗马和希腊三种文字写成的，罗马帝国境内所有的人都能看懂。比拉多故意用这个牌子宣布耶稣的身份是犹太人的王，目的是报复那些催逼他的犹太领袖，但却成了向世人公开的见证。主耶稣就是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，神国之王的登基仪式竟然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的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，说，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，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什么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，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就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讥笑原文在本书中只出现过三次，另外两处被译为辱骂、亵渎，这是一个双关语。看守耶稣的人敢于百般辱骂神的儿子，同钉十字架的罪犯敢于讥笑基督，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是在亵渎圣灵。这是众人第三次怂恿主耶稣救自己，口气与试探主的撒旦一模一样。那一个罪犯可能起初也曾讥诮耶稣，后来却被圣灵光照，认罪悔改了。乐园，指义人的灵魂暂时安息的地方，他们将在那里等候复活。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这句话表明，一，这位罪犯之所以能得救，是因为主耶稣没有救自己。二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因此归向耶稣永远都不会迟。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即使是最没有指望的人也能找到这位救主。三，得救只在乎悔改相信，求告主名，不在乎人的品德行为。四，得救的信徒离世后将会与基督同在。五，行善不是得救的条件，而是得救的结果，因为这个强盗已经没有机会行善了。六，受洗不是得救的条件，而是得救的标志， 因为这个强盗已经没有机会受洗了。那时约有午正，遍地都黑暗了，直到深初，日头变黑了。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。耶稣大声喊着说：“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”说了这话，气就断了。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，就归荣耀与神，说：“这真是个异人。”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，都垂着胸回去了。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，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，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。午正，原文是第六小时，至中午十二点。申初，原文是第九小时，至下午三点。主耶稣是在四初，即上午九点被钉十字架。到申初一共经过了六个小时，前三个小时受尽人的讥诮，后三个小时遍地都黑暗了。但这并非日食，因为逾越节是月圆之时，不可能发生日食，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。正如主耶稣对捉拿他的人所说的，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，黑暗掌权了。殿里的幔子，指隔开圣所与至圣所的幔子，使人不能直接来到施恩宝座前，只有大祭司才能在每年的赎罪日进入至圣所替众人赎罪。从当中列为两半，表明这是神的作为，象征主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使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一般人被钉十字架，会在痛苦几天之后精疲力竭，无声无息地断气，但主耶稣却在当天就断气了，而且死前能大声喊着说话，与常人完全不同。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这是引自诗篇三十一篇五节，也是许多犹太母亲都会教导孩子的睡前祷告。主耶稣的死并非自然原因，而是他自动把灵魂交给父神，就像婴孩安睡在父亲的膀臂里，正如他自己所宣告的：“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”主耶稣断气之后，十字架的大能就展开了，正如他自己所宣告的：“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”一，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，就归荣耀与神。他看惯了十字架上一般人断气时的情形，现在见到耶稣独一无二的断气方式，所以认定他必非常人。在主耶稣的死里，这百夫长看见了神的工作，所以他和西律、比拉多、同定的强盗一样，都承认耶稣真是个异人。二，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，都垂着胸回去了。他们中间可能既有同情耶稣的，也有反对耶稣的，现在却都垂着胸，内心一定非常复杂，反复思想，以致在五旬节彼得的讲道之后，许多人都觉得扎心，于是门徒约添了三千人。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，包括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他的姊妹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撒罗米，格洛巴的妻子玛利亚，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有一个人名叫约瑟，是个义士，为人善良公义。 众人所谋所为，他并没有服从。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。这人去见比拉多，求耶稣的身体，就取下来，用细麻布裹好，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。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。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，只因怕犹太人，就暗暗地做门徒。他是个义士，也就是犹太公会的成员。众人所谋所为，他并没有服从，表明犹太公会急急忙忙开会审讯耶稣时，约瑟并不在场，因为当时的表决结果是全场一致同意。亚利马太是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小镇，位于耶路撒冷西北约30公里。按照罗马人的惯例，被钉死的罪犯通常都是被丢进公墓里，但约瑟却去见比拉多，求耶稣的身体。约瑟是素常盼望神国的人，他原来是暗暗地做门徒，但在主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，却和尼哥德慕一样，勇敢地公开了自己的身份。他不但勇敢地埋葬了耶稣的身体，也勇敢地埋葬了过去的自己，从犹太教里分别出来。主耶稣的身体被约瑟从十字架上取下来，用细麻布裹好，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，正如他出生的时候也被另一位约瑟从玛利亚身边取过来，用布包起来，放在马槽里。我们的救主就是这样，一生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石头凿成的坟墓是约瑟所预备的家族坟墓，里面有不止一个墓室，可以安放许多尸体，但入口只有一个，外面有一个凹槽，可以滚过一块大石头挡在墓口。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，说明这个坟墓是新的，还没有被使用过，所以复活的只能是主耶稣，不可能是别人。四卷福音书都详细地描述了耶稣被安葬的过程，以证实他确实是死了。约瑟是一个财主，主耶稣被葬在财主的坟墓里，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那日是预备日，安息日也快到了。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，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，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。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。预备日指安息日的前一天，因为犹太人在安息日不能随意行动和工作，所以必须在前一天做必要的预备。在犹太教的传统中，安息日是从星期五晚上日落时开始，到星期六晚上出现两颗星星以后结束。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，都是一些软弱普通、被人轻看的姊妹，但她们却默默地跟随主，忠心地服侍主。当众门徒弃主而逃的时候，她们却一直跟随主到十字架下，跟随主直到坟墓，见证了基督的死，也见证了基督的复活，这是何等的荣耀！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，尸体必须用香料香膏包裹，但在安息日要受到许多禁令的限制。从申初到日落安息日开始，大约只有3个小时，可以使用的时间并不多。此时尼哥德慕带来墨药和沉香约有100斤。这些妇女可能先简单地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，然后回去预备，等过了安息日再为耶稣举行正式的葬礼。他们在安息日 便遵着诫命安息了。因为逾越节之后就是安息日，除教节的头一日当有盛会。但这些妇女所不知道的是，这是一个真正的安息，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主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所以安息日所预表的安息将成为事实。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这个安息日一过，就是复活的黎明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